这里宝玉细问偶官：“为谁烧纸？”“必非父母兄弟，定有私自的情理。”偶官因方才护婢之情，心中感激，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，况再难隐瞒，便含泪说道：“
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方官和宝姑娘的蕊官，并没第三个人知道。今日忽然被你撞见，这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，只不许再对一人言讲。”
又哭道：“
我也不便和你面说，你只回去被人悄悄问方官就知道了。”
说毕样样而去。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儿，只得躲到潇湘馆瞧黛玉，越发受得可怜，问起来比往日大好了些。黛玉见他也比先大受了，想起往日之事，不免流下泪来，歇微谈了一谈，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。宝玉只得回来，因惦记着要问方官原委，偏有湘云湘菱来了，正和袭人方官一处说笑，不好叫他，恐人又盘结，只得耐着。
一时方官又跟了他干娘去洗头，他干娘偏又先叫他亲女儿洗过，才叫方官洗。方官见了这般，便说他偏心，把你女儿的圣水给我洗，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，沾我的光不算，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。他干娘羞恼变成怒，便骂他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，凭你什么好的，入了这一行都学坏了。这一点子小崽子也挑腰挑六，闲嘴淡舌，咬群的骡子似的。”娘儿两个吵起来。袭人忙打发人去说：“少乱嚷，瞅着老太太不在家，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都不说了。”晴雯因说：“这是方官不省事，不知狂的什么，也不过是会两出戏，倒像杀了贼王，擒过反叛来的。”袭人道：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老的也太不公些，小的也太可恶些。”宝玉道：“
怨不得方官，自古说物不平则鸣，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，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，如何怪的。”
又向袭人说：“
他到底一个月多少钱？以后不如你收了过来照管他，岂不省事？”
袭人道：“我要照看他，哪里不照看了？又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，没得招人骂去了。”说着便起身至那屋里，取了一瓶花露油、鸡蛋、香皂、头绳之类，叫了一个婆子来，送给方官去，叫他另要水自洗，不要吵闹了。他干娘越发羞愧，便说方官：“嘿，没良心，只说我克扣你的钱。”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，方官便哭起来。宝玉便走出来，袭人忙劝：“做什么？我去说他。”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：“你这么大年纪太不懂事，你不给他好好的洗，我们才给他东西，你自己不扫
还有脸打他？他要是还在学里学艺，你也敢打他不成？
那婆子便说，
一日叫娘，终身是母，他排宣我，我就打得。
袭人唤麝月道，我不会和人拌嘴，晴雯性太急，你快过去镇下他两句。
麝月听了，忙过来说道，
你且别嚷，我且问你，别说我们这一处，你看满园子里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？就是你的亲女儿，既经分了房，有了主子，自有主子打骂。再者，大些的姑娘姐姐们也可以打得骂的，谁许你老子娘又半中间管起闲事来了？都这样管，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？越老越没了规矩。你见前日坠儿的妈来吵，你如今也来跟她学。你们放心，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，在老太太又不得闲儿，所以我也没有去回。等两日，咱们去痛回一回，大家把这威风煞一煞才好呢。况且宝玉才好了些，连我们也不敢说话，你反打的人狼嚎鬼哭的，上头出了几日门，你们就无法无天的，眼珠子里就没了人了。再两天，你们就该打我们了。他不要你这干娘，怕粪草埋了他不成？
宝玉恨得拿拄杖打着门槛子说道，
这些老婆子都是铁石心肠似的，真是大奇事，不能照看，反倒折错他们，天长日久如何是好？
晴雯道，
什么如何是好，都撵了出去，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。
那婆子羞愧难当，一言不发。那方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，底下绿绸撒花夹裤，敞着裤腿，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，哭得泪人一般。
麝月笑道，把个莺莺小姐反弄成才拷打完的红娘了，这会子又不装扮了，还是这么着。
晴雯因走过去拉了她，替她洗净了发，用手巾拧干，松松地挽了一个雍妆髻，命她穿了衣服过这边来。
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问，晚饭有了，可送不送？小丫头听了进来问袭人，袭人笑道，方才胡吵了一阵，也没留心听的，几下钟了。晴雯道，
这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，又得去收拾。
说着拿过表来瞧了一瞧，说道，
再略等半钟茶的功夫就是了。
小丫头去了，麝月笑道，提起淘气来，方官也该打两下，昨日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。说话之间便将十句打点现成，一时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，晴雯麝月揭开看时，还是这四样小菜。
晴雯笑道，
已经好了，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，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。
一面摆好，一面又看那盒中，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，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。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，说道，
好汤。
众人都笑道，
菩萨能几日没见荤腥，馋得这样起来。 一面说，一面端起来，轻轻用口吹着。因见方官在侧，便递与方官，说道：“你也学些服饰，别以为傻玩傻睡，口轻着些，别吹上唾沫星。”方官一言，果吹了几口，甚妥。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，向里忙跑进来，笑道：“
他不老成，仔细打了碗，等我吹吧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就接。晴雯忙喊道：“
快出去！你让他砸了碗，也轮不到你吹。你什么空跑到里阁来了？”
一面又骂小丫头们：“
瞎了眼的，他不知道，你们也该说给他。”
小丫头们都说：“
我们撵他不出去，说他又不信，如今带累我们受气，这是何苦呢？你可信了，我们到的地方有你到的一半，那一半是你到不去的呢。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，又去伸手动嘴的了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推他出去。接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，都笑道：“
嫂子也没有用镜子照一照，就进去了。”
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气，只得忍耐下去了。方官吹了几口，宝玉笑道：“
你尝尝，好了没有？”
方官当是玩话，只是笑着看袭人等。袭人道：“
你就尝一口何妨？”
晴雯笑道：“
你瞧我尝。”说着便喝一口。
方官见如此，他便尝了一口，说：“
好了。”
递与宝玉，喝了半碗，吃了几片笋，又吃了半碗粥，就罢了。众人便收出去。小丫头捧木盆漱冠壁，袭人等去吃饭。宝玉使个眼色与方官。方官本来伶俐，又学了几年戏，何事不知，便装肚子疼不吃饭了。袭人道：“
既不吃，在屋里作伴，把粥留下，你饿了再吃。”说着去了。
宝玉将方才见偶官，如何谎言互避，如何偶官叫我问你，细细的告诉一遍，又问：“
他记得果系何人？”
方官听了，眼圈一红，又叹一口气道：“
哎，这事说来，偶官也是胡闹。”
宝玉忙问：“
如何？”
方官道：“
他记得就是死了的药官。”
宝玉道：“
他们两个也算朋友，也是应当的。”
方官道：“
哪里又是什么朋友嘞？那都是傻想头。他是小生，药官是小旦。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，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，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，倒像真的一样。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，我爱你。药官一死，他就哭得死去活来的，到如今不忘，所以每节烧纸。后来补了蕊官，我们见他也是那样，就问他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。他说不是忘了，
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，也有再娶的，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，就是有情分了。你说他是傻不是呢？
宝玉听了这呆话，独合了他的呆性，不觉又喜又悲，又称奇道绝，拉着方官嘱咐道：
既如此说，我有一句话嘱咐你，须得你告诉他，以后断不可烧纸，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，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。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，我有心事不论日期，时常焚香，随便新茶新水就供一盏，或有鲜花鲜果，甚至荤腥素菜都可，只在静心，不在虚名。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。
方官听了便答应着，一时吃过粥，便有人回：
老太太回来了。
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